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在这美好星期天的早晨，你我早早的就来圣殿来等候主。今天的聚会需要有你，今天的聚会需要有你同心在这里为聚会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慈爱的天父，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全能的神，至高的神，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救恩赐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你使用我们，让我们在你的圣殿侍奉你。我们感谢你，我们不配，但是你却如此的爱我们，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在这里服侍是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把今天的聚会从开始到末了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耶稣，求你的宝血洁净北科大中正楼每一个角落。主，求你洁净我们，因为人非圣洁不能来见你的面。主啊，你当你把一个侍奉你的心智放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主，那火要为你燃烧。主，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自己献给你，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自己交给你，带领我们的服事，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赐给我们愿意顺服的心。我们愿意谦卑在你的施恩座前，我们愿意再一次的跟你说，主，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主，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主，我在这里，我愿意为你去。天父，我感谢你，当你用佳音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教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是献给你的。主，求你保守你的教会，求你激动弟兄姐妹的心，愿意为你去，因为庄稼已经熟了。主，你把收割的镰刀给我们。主啊，你帮助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主，当我们为你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里面有这样的确信，因为我们相信主你爱灵魂的心更胜于我们。主，我们相信你会带领我们得着每一个人。主啊，我们相信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不是偶然。主，我们相信主你爱他们，主你要带领他们，主你要带领他们认识你这位永生神，这位爱我们到底的阿爸父。主，我们相信你，这是一个圣灵的工作。主，求你赐福今天所有来到我们中间的每一位。主啊，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主啊，就像那好土一样，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生根发芽茁壮，并且要结出许多好的果子来，荣耀你的圣名。主啊，把今天荣耀福音的讲台交给你，因为这是你话语的出口。主，你恩高你的仆人，恩待他，纪念他。主啊，你使用他，让他今天在这里所分享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来自于你。主，我们把今天所有侍奉的团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纪念他们的摆上。主，你恩高他们的服事，让他们每一个人的服事，主，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你使用这里每一样设备，每一把乐器，每一条管线。主，你让今天所有的服事每一个环节，主你都保守。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的服事能够讨你的喜悦。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的侍奉能够荣耀你的名。主，我感谢你，主也谢谢你，你真是爱我们的主，你真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圣灵，我邀请你，邀请你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充满我们。主，我感谢你，你是掌权的神， 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经历，帮助我们更多的渴慕你，帮助我们愿意来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有一股平静安稳的力量，帮助我们，当我们等候你的时候，你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帮助我们有那葡萄树和枝子这样的连结，帮助我们，我们的里面要有你生命河的水涌流，涌流出来，让我们的生命永不枯竭。主，我感谢你，主，你是听祷告的神，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与你相遇。主，求你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求你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求你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愿意更多的有你，更少的有自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说阿们。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耶稣。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欢迎你来到佳音教会。
来到佳音教会，
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弟兄姐妹，你要打开你的口，打开你的心，因为当你在这里唱诗歌的时候，神听见。当你在这里唱诗歌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你不再一样，因为永活的主与我们连结。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在那毫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你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高万物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你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
把荣耀归给耶稣。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好不好，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跟你旁边两边的弟兄姐妹跟他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欢迎你来到佳音教会。
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欢迎来到佳音教会。
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欢喜快乐来赞美耶稣，好不好？
好。
主，我们来操见你，愿你的喜乐平安今天早晨要充满我们。阿们。
你是我心的泉源，
一起来拍手。对了，早上我们赞美你的名，让赞美进入你的愿，来操见你。
你是我永生盼望。
对了，大声来敬拜。
Amen。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
好吧，我们大声来宣告。
我们要靠近你生命。
Amen。转向你旁边跟他说，你要大大的张口，就必大大的充满。
你是我心的泉源，你是我
哈利路亚。主，今天早晨
我
们全然的献给你，
不再被罪恶捆绑，
是我自由，
是我永生盼望。
Amen。 有爱
无比力量，
对了，从今直到永远，大声来说，
我们要靠近你生命。
哈利路亚，
你给了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的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的圣灵保存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如今赞美你。
哈利路亚，我们大声呼喊，
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
对了，欢喜快乐来说，
我们要靠近你生命。
Amen Amen。
你给了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的全意来敬拜你。
对了，高举他的名。
我们要
哈利路亚，
愿你的圣灵保佑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如今赞美你。
我们要高举你的名，
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
欢迎你，
我们要欢迎你来临。
阿门。大大的张口，
我们要张开口，如今赞美你。
后面的弟兄姐妹说，我要大大的张口，
我们要张开口，如今赞美你。
好不好，最大声的掌声，把荣耀归给耶稣。神的宝座在我们的当中。 Amen
Amen。
主，我们欢喜快乐来遇见你。 Amen 吗？
Amen。
跟你旁边说，更多的信靠神，你就蒙福。
更多的事情靠神就蒙福。
阿们，我们继续来赞美他的名。哈利路亚。对了，继续拍手。 美你的名。今天早晨我们欢喜快乐来遇见你，更多的信靠他。
主你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你是我生在我救恩的宝藏。
对的，后面的弟兄姐妹大声拍手，宣告，
我要不住的感谢你的无比的大爱，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高山秀山会落雨，但你深深的慈爱永远不会。
我要不住的感谢，
我要不住的感谢，
对的，不停地赞美他。
哈利路亚，昨日今日到永远，我全心依靠你。虽然大地会震动，多少山山会落雨，但你心事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但你心事的慈爱
掌声掌声归给他。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敬拜的中心，欢欢喜喜的赞美你。哈利路亚，要掌声就大声的掌声。主谢谢你，主你拣选我们，让我们不住的感谢，不住的赞美，不住的敬拜。
阿
门。哈利路亚！在你坐下来之前，转向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跟他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继续来赞美他，弟兄姐妹，请坐。主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他的爱是美善，他的爱是信实。带着一颗纯洁的心来敬拜他，
纯洁的心真是我渴慕，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纯洁的心真是我渴慕，一颗心跟
开口来赞美他，敬拜
他，
让你的心进到他的至圣所。
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
让我们带着一颗纯洁的心，正直的灵，进到你的至圣所，与你面对面。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爱在这里。求你赐下你的灵，浇灌我们。今天早晨，让我们再次能够与你面对面。
赞美你尊贵美丽，你是我的唯一，我仰望你心思不移，千人救主有谁能敌，我敬拜你圣洁公义，你荣光照遍这大地，我渴慕你是爱满意，愿颂赞荣耀都归于你，天地都要过去，一切长存，
赞美他的名，高举耶稣的宝座。
我赞美你尊贵美丽，你是我的唯一，我仰望你心事不移，却能救主有谁能比，我敬拜你圣洁公义，你荣光照遍这大地，渴慕你慈爱满溢，愿颂赞荣耀都归于你。
我们高举他的名，
天地都要过去，你却长存，你的爱和恩典就
降服你眼前，愿你国度彰显。
主，你的宝座在这里，主，我们等候你，把我们的生命气息、心思意念全然的献上。主，今天早晨，主，我们再次说，我信靠你，我跟随你，我爱你，直到见你的面。
将生命交在你手中，献上一切给你主，我的世界全在你手里，我属于你到永远。
早晨，让我们单单的来爱主。信心更多的坚定的来说，
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我这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
哦，耶稣，
耶稣，我心相。
早晨，唯有你的宝座在我们的当中，主，唯有你配得最大的荣耀。主啊，我们要尊你的名为圣，因为今天早晨单单的来敬拜你。
我敬拜，主，我敬拜你，主，我敬。
好，弟兄姐妹，我邀请你站立起来。
我心，
每一个人都开口敬拜的时刻，被神的灵现在充满你。我敬拜你，
主，我敬。
更大声地说，更专注地说，单单地带他说，
主我敬拜，主我敬拜你，
主我敬拜，
主我敬拜
你，
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为了神，我们的生命因着神，我们得以站立在这里。当我们敬拜的时候说大山小山都可以挪开，是因为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保罗说，上帝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耶稣就当神已经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舍给你，还有什么不会舍给你？今天我们要叫下在神的面前来举起我们的双手，大山小山神都会挪移。过去多难的光景我们以为过不去，但是上帝都带着你走过这些低谷，上帝要走带着你走向恩典之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为着你的难处，你说上帝我靠着你我要走过去。为着你的健康，你说上帝你给我健壮，我要为你来传福音。为着你的事业，为着你的家庭，上帝我在你的面前宣告，我要有得救美好的见证，因为我要带领众人来归向你。我们一起开口为自己来献上感恩，因为这一切都要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上帝今天就在这里，上帝今天就要施恩给你，上帝今天宝座恩典就要涌流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是那独一的真神，因为你是那不改变的神，因为你是赐恩的神。主啊，你坐着为王，环境如何恶劣，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主你能够施恩，你能够翻转，你能够改变，因为我要成为你名下的子民，我要成为你的出口，我要成为传福音的人。让我每一天紧紧抓住你的真理，让我每一天有你的圣灵成为引导，我要成为有智慧的，我要成为盼望喜乐的，我要成为被你宝血涂抹刚强壮胆的人，行走在人群中，行走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的家庭，我们与人与神的关系，因为我要活在你的旨意你的道路当中。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耶稣，你是得救独一的真神，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拍手将一切荣耀归给上帝。
弟兄姐妹们平安。在我刚信主的时候，有牧师在台上分享，他说当你不快乐的时候你就给出去，不快乐的时候你就奉献出去，你就会快乐。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个时候我内心好像不大认同，但是后来我居然在奉献上面遇见神，经历神。奉献是神的子女们向神献上最高最深层的敬拜。我们用我们的恩赐才能，用我们的金钱尊崇爱我们的神。其实上帝是给我们有奉献的机会，其实是他要赐福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和世上的万物都是他的，神所以给我们，而且我们的恩赐，我们的这个才华才能都是他所赏赐，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他所赏赐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在你孩子小时候，当你给他饼吃的时候，你会跟他说给爸爸吃一口好吗？你看孩子的反应，有些孩子会说不要，有些孩子会伸得长长的，爸爸吃，你不吃的时候他还塞进你的嘴巴说要你吃。有些孩子说给爸爸吃好吗，他说好，却是恐惧战惊的那个拿饼啊给你，当你咬一口的时候他还哭出来，他心里想这个爸爸怎么这么狠。其实从爸爸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爸爸，爸爸可以买很多的糖果，可以买很多的饼干，爸爸跟我们要，他不是跟我们要，他爱的是这份爱，看我们有没有爱他。就像大卫王说的，大卫王祷告说，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居然如此的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感谢神。在我信耶稣以后，因为上帝的爱吸引了我，我改变我人生的下半场，我就放下世界的舞台，跟从耶稣到世界各地去为主做见证。那个时候我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靠卖我的 CD 来支持我宣教的工作，也就是像保罗是卖帐篷的，我是卖 CD 的。有一次我在服事当中，我在台上我又有个感动，我就报告说今天我有带我的 CD 来，如果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在聚会结束以后你们可以来买，我可以帮你们签名。而且我说今天 CD 所卖的钱全部奉献给教会。就那个早上结束以后，哇，大家很踊跃的来买 CD。 当卖完以后，我把那个钱点了一下，我就奉献给教会。那天下午刚好在淡水的基督学院有一个音乐会，这音乐会有声乐家简文秀，还有很多音乐人，还有很多诗班，整个音乐就是音乐的音乐会。我的节目是摆在比较后段的，当那天我上台演奏的时候，演奏第一首歌结束的时候，哇， 台下突然掌声很大，我很不好意思，我赶快接着很快的就演奏第二首歌。为什么呢？因为我怕那个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效力，我赶快演奏第二首。当第二首歌演奏完的时候，掌声仍然很大，那个时候我就感动，我说既然你们这么喜欢萨克斯风，好好东西与好朋友分享，今天车上有我的 CD，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等一下结束在门口 我可以帮你们签名，这个签名是很好的，反正我不讲签名，他们还是要我签名。我说我为大家签名，结果我就演奏完了就下台了。我已经忘记这个事了，因为在音乐会不可能会卖 CD 的，我也没有准备要卖，只是在台上有感而发的讲出来。后来我下台我会忘记这个事，音乐会结束以后，我在后台我们在聊天的时候，突然有人闯进来说，老师啊，后外面有很多人排队要买你的 CD 啊。哇，我就说对吼，我就赶快冲出去，从车上拿了 CD 下来，哇，一直卖卖卖。结束以后我收一收就回家，回家我再点这些数字钱，我就算一下。当我算完的时候，我从椅子上跳下来，我跪在神的面前，我流泪的向神献上感谢。因为那个下午所卖的钱刚好是早上所奉献的5倍。哈利路亚。我的数学不是很好的，但是数完那个圣经就告诉我5倍。我跳下来流着眼泪说，主啊，你真是信实的，你知道我的需要，早上奉献下午就给我5倍。我经历过10倍的偿还，10倍的赏赐，我经历过丰盛有余的这个赏赐。在奉献上面我经历很多。弟兄姐妹们，寡妇的两个铜板到现在还在响。耶稣说你要纪念这个寡妇所做的这两个铜板。上帝爱的是我们这颗心，感谢主的恩典。这个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在干旱的日期，他来到了撒勒法的地方，见到这个撒勒法的寡妇，他跟寡妇说，在干旱的日子，饥荒的日期，他跟寡妇说，给我水喝，给我饼吃。这个撒勒法的寡妇怎么说？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为我和我的儿子做饼，我们吃的死就算了。意思说最后一餐吃的就算了。那个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来，我们下面的经文我们看一下。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也就是直到地上长出粮食来。结果妇人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以利亚所说的，耶和华借先知以利亚所说的。感谢神，这也是我的经历。当我奉献的时候，我钱不会少的，当我不奉献的时候，我钱也不会多。感谢主的恩典，希望我们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来经历神，来给神所用。这一生我们如果没有给神用的话，我们这一生是空白的。感谢主的恩典，愿神赐福各位，谢谢各位，谢谢。
拍手。我们的乐龄长青来献上非洲鼓舞，拍手欢迎他们。
阿波罗玛，阿波罗玛，哎，阿波罗玛，阿波罗玛，哎，阿波罗玛，阿波罗玛，哎，拉亚巴卡基尼巴里布罗玛，我都可以耶。
一起来，
哎。
阿波罗玛，阿波罗玛，
哎，
阿波罗玛，阿波
야 바가 기니 파이브로 마오토 쿠이에 아포로 마마 포로 마에 아포로 마마 포로 마에 아포로 마마 포로 마에 야 바가 기니 파이브로 마오토 쿠이에
아보로 마마 보로 마에 아보로 마마 보로 마에 아보로 마마 보로 마에
야 바가 기니 파이브로 마오토 쿠이에
아우 So. 아하!
谢谢你，主啊，你的恩典永远的够我们用。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高山低谷，我们会遇到眼泪欢笑，我们会遇到健康疾病，我们也会遇到贫穷富足。主啊，当我们遇到一切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因为你爱我们。主啊，你的恩典永远的伴随我们，伴随我们每一天。今天把每个弟兄姊妹恭敬的交托，把我们的教会也恭敬的交托，祝福我们建堂的事工，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祝福每位弟兄姊妹，主，让我们的工作、家庭，让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生活，一切都在你的爱里边，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带领我们到青草地，带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你引导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引导我们走到青草地，走到你的身边。 我们谢谢你祝福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吗？平安的挥一挥手，说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好，请放下。那我们感谢主，今天牧师分享的题目叫恩典永留的生命。那我们看一下什么是恩典啊？什么是恩典？我们看到，当我们谈到恩典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啊，他的生命啊，我们看到啊，这是我两年前我们来到我们教会，你们还记得我吗？记得的举手，记得举手，感谢主，请放下，谢谢你们还记得我，那我也记得你们，不是每个人都记得，但我知道你是佳音的。那旁边那个帅哥，你们认识谁吗？我旁边那个帅哥，认识的举手。哇，还有不认识的人新来的，那是他们教会的牧师啊，是台北最帅的牧师啊。那我们看到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啊，在就是在这个地方照的，对吧？啊，所以当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想到神恩典能够让我能够来到佳音教会来分享神的话，这个就是恩典。那我们从一段经文我们来看到，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我们看约翰福音，我们来看到第一章。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了耶稣基督啊，讲到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讲到这个恩典和慈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恩典和慈爱是耶稣。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从第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什么？有恩典。那么还有什么？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再看到这个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好，我们就把经文读到这里就可以了。所以当我们思想到恩典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上帝怜悯我们。我们有一天有个牧师问我说，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可能是最诡计多端的人，你知道吗？最这个中国这个民，中华这个民族是互相残杀了5000年的人，为什么上帝让我们存在？为什么古巴比伦的文化不存在了？为什么古米索不大米的文化也不存在了？为什么古中国的文化到今天我们还能够存在？我们这个民族，那是因为神的恩典，那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怜悯。所以我们看到说，有一段经文说啊，摩西说啊，不是，是个约翰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摩西是谁？你们记得吗？摩西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啊。我有一次我到了美国国会去参观，大家认识这个人吗？这个女的，我这个男的是我了啊，这个女的是美国国会的议长，叫 Nancy Pelosi。 我有一次啊，她请我到美国国会参观，然后看到美国那个国会在上面有这个一圈的图片画的人的，每一个人大概有50几个人的图片，都是每个人都是侧面的啊，唯有一个人是正面在中间，其他都是侧面的，都是世界的关于律法方面的专家啊，大概是孟德斯鸠啊，什么苏格拉底啊，很多的伟大的关于律法创造者的人物。那中间这个人是正面的，他就问大家说，你们谁认识中间这个人？那没有人认识，我认识，我说是摩西。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是牧师啊。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美国的国会是立法机构，就像你们的立法院，对不对？那么立法机构里的最重要被尊重的一个人是摩西。那么人类的法律从摩西的十诫，从西乃山领受的十诫开始延伸出来，我们成为我们今天的法律。那么律法是什么？律法就是法律嘛，对不对？那么这律法是圣经，圣经就是律法书。我们说我们当我们打开圣经都是神的律法，可是我们知道律法是让人知罪，恩典让人得救。你们弟兄姊妹一起说，律法是让人知罪，恩典是让人得救，哈利路亚。所以那么律法和恩典，那么既然有了恩典不要律法可以吗？不可以的。如果 没有律法就不懂什么叫恩典。所以我讲一个故事啊，所以有一个这个美国一个小镇子，有一个老大妈偷了面包啊，然后她就被抓到了，然后就到了法庭，大小事都到法庭啊，你开车你违章了你也到法庭啊，警察给你个 ticket， 你不服气你也去法庭，你可以告警察，对吧？如果那天警察不来，那你感谢主，哈利路亚，你就赢了，就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老人家去了法庭，法官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偷面包，你认罪吗？老人家说，我认罪，刚才谈到了这个律法的问题，我认罪啊，那我为什么偷面包呢？是因为我的孩子，我的三个孙子，他的父母都不在了，他们，我没有劳动能力，我们家没有吃的了，我如果不偷面包，我的三个孙子就得饿死，所以我偷了面包。哇，你说大家是不是都怜悯他，那就让他走了吗？不行，还有法律。法官说，因为你偷了面包，所以你违反了法律，我要判你两个选择，第一个罚款10块美金，第二个做10天的义务劳役，就打扫街道10天的劳动。老人家给自己辩护，他说，第一，我如果有10块美金，我就不偷面包了，第二个，如果我去了10天去劳役，我的三个孩子孙子就饿死了。那这里边有一个律法的问题，这个法官就说，那好，我判你10美金的罚款，判了，这是法律，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你付不起这10美金，所以我愿意替你付这10美金，这就是恩典，懂了吗？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人，我们都犯了罪，所以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不可以面对上帝的，因为我们是在罪恶之中，我们在黑暗之中，我们在污秽之中，我们在罪的捆绑之中，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恩典。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还了那10块钱，他替你的生命所有的罪债他免了。 Amen。 上帝是公义的，他不能见罪，这是不能 compromise， 这个不能说，哎，上帝你就算了，你就见罪没看见就行了，那不可以的。因为他是光，光和黑暗是不能够妥协的，对不对？光来了，黑暗就要走，当光照下来的时候，黑暗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是罪人，当我们见到上帝，我们就消化了。那我们如何能回到上帝那里去呢？如何与神和好呢？我们需要一个恩典的载体，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他偿还了我们的罪债，我们可以通过他回到上帝那里。所以约翰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慈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是从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而来的。所以我们也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看什么是恩典呢？那么恩典呢，是神的怜悯啊，恩典就是神的怜悯，是神不计代价的宠爱。什么叫不计代价？就是宁可牺牲他的儿子也挽救我们与神和好，这就不计代价。圣经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你愿意为别人去死吗？当然我们不可以的。请问丈夫愿意为妻子死吗？因为圣经说，那个丈夫爱妻子要为妻子舍命，那舍命就是死吗？那请问我们在座的弟兄有多少愿意为妻子舍命的，举下手我看看。感谢主，哈利路亚，有一位。那不对呀，佳音教会不可能就一位嘛，对不对？那肖牧师，你愿意为妻子舍命吗？赶紧举手，早就应该举嘛，对不对？妻子就坐在旁边，怎么也得举嘛。我跟你讲啊，为妻子舍命一点都不难，为妻子而死就一瞬间，为妻子而活就很难，要活一辈子，对不对？所以不难的啊，上帝是怜悯你的，因为神的恩典够你用。所以神的那个爱我们， 那个宠爱使我们今天可以认识神。所以今天从三点来分享上帝的恩典。第一，赦罪的恩典。约翰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就不在我们里边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们，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我们看，一起来。我们若说，好，感谢主，我们读到这里。所以约翰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自己都不信，就这意思。什么叫自欺啊？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无罪。请问你今天没有罪吗？我们今天信耶稣，就是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那么什么是罪？罪就是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因为上帝是慈爱的，我们没有慈爱；上帝是公义的，我们没有公义。我们是本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可是我们却失去了上帝给我们的神的性情。我们像上帝，是因为我们神是按照他的慈爱啊来塑造的我们，所以我们却没有。所以那如果你说你无罪，那就是自欺啊，真理就是不在我们里边。可是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呢，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信主的人早早的认罪比较好，没有信主的人就更应该认罪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当我们今天认罪，神的宝血怎么样，就洗净了我们的罪。可如果你不认，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个世界，那你的罪就变成了咒诅，就要被审判，懂吗？那我们今天认了罪，耶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我们就不被审判。因为上帝在审判我们的时候，看到我们身上有耶稣他儿子的宝血的印记，我们就得赦免。明白？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做弟兄姊妹了解。那我呢，很早就知道我是罪人，是因为大家看到这个有一个图片，我看一下啊，来，我们看到这个吧，这个啊 ，sorry， 往前走太多了，哎，怎么搞的？啊，对对对，都一下都走没了。来，我来走还是你来走？好，就这个吧。1989年，大家看到这个图片，知道这是谁？这个叫王威林的，挡在坦克面前的不是我啊，不是我。这个1989年，中国发生了6.4事件。那么我是天安门广场的副总指挥啊，于是我被通缉。那时候我在北京大学念书，我被通缉。大家看我的通缉令啊，看看这个，这个是我，这没错吧？对吧？你看我的通缉令怎么描述？说张伯利男，26岁，黑龙江省望奎县人，北京大学作家班学员，身高1.75米左右，脚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像不像？东北口音。哇，我就觉得这个通缉令写的这个警察呀，这个人挺厉害，比作家都厉害。作家描写一个人几句话描写不了这么清楚，他一下子很清楚。你看他脚胖，圆脸，双眼皮，翘鼻子，厚嘴唇，还有东北口音，往哪里逃跑？这个通缉令是通过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时候不断的播，不断的播，不断的播。新闻联播的头条，1989年6月13号，那时候已经逃到了东北。我看到了这个通缉令，我这个写的还算客气的，其中有的写的就更不客气，像柴玲啊叫单眼皮儿，然后柴玲的丈夫叫冯宗德是大鼻孔背微驼，还有一个王超华，是这个我们一个女学生领袖，描写她说脸色黑黄三角眼，对一个女孩子就太不客气了。那我还算描写的不错，还双眼皮呢。这是什么？通缉令出来我就逃跑了，我就逃跑了。我为什么要跑啊？那我当然得跑啊，我不跑我就坐牢嘛，对不对？我就跑，跑到了哪里呢？跑到了中国的最北方黑龙江。在黑龙江，在一个农民的家里边，我第一次接触圣经。这个农民呢，不识字，那么他掩护我，他不知道我是谁， 他也不知道我是谁，你知道吗？我的朋友把他送到家，说这个人呢欠了点钱，在你家躲几天，躲过过年就回去了。那我们就在家里待下来了。那么住下来，有一天，我觉得我良心发现，我觉得我骗人就不太好，对不对？你是个通缉犯，在他家抓到他要跟你一起坐牢的，你骗人的，你说你就是欠两个钱就走了，那不对的啊。我就有天我就想告诉他我是谁，我说姐姐你知道我是谁吗？他竟然知道，他说你不是张伯利吗？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不上电视了吗？大家看看这个啊，来再回看我的通缉令啊。他说你不上电视，你如果不被通缉，你逃到我家里干嘛？我相信是上帝把你带来的。我想这人迷信，因为我是不信上帝的，我是无神论者，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我是共产党员。见过共产党员没有？没见过，现在你见到了，原来是，现在不是了。所以然后呢我就说你不害怕吗？他说我怕什么？上帝把你带来的，我有什么办法？我想这个上帝好，如果他不信上帝那就麻烦了，对不对？上帝把我带来的，他没有办法，他就得让我在家住下来。然后我说你后边还有一句话，就没有打，后边说这些的人全国反革命暴乱的首犯，全国人民见到立刻揭发，立刻打电话给警察120，对吧？然后呢谁胆敢窝藏严惩不贷。我说，他问我这啥意思啊？我说难怪你不害怕，你不知道啥意思，我给你解释解释。谁胆敢窝藏，就谁要保护他掩护他窝藏他。什么叫严惩不贷？我死刑你就无期徒刑，懂了吗？他说懂了。我说怕吧？不怕。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与我同在，我不怕。我坐牢还可以祷告啊，我坐牢不失业的，你知道吗？你是基督徒，坐牢是不失业的。其他做什么工作坐牢都会失业，传道人坐牢就不失业，在里边祷告读经，哈利路亚，对不对？所以不失业，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我第一次接触恩典，一个人愿意为我坐牢，这个是什么恩典？你们后来我逃到苏联，1989年圣诞节逃到苏联的时候遇到了暴风雪，我被大雪埋葬，那么-42度，知道-42度吗？台湾人没有感觉-42度，你知道-40度，你不知道-40度，-42度就是你在外边你穿棉衣服都是没有用的，一会儿你的耳朵一扒拉就会掉的，你知道吧？你冻的鼻子一扒拉就掉了，就冻成那个样子，非常危险。我在冻在那里，我就祷告，因为这个女基督徒告诉我，遇到困难你要祷告，神是听祷告的主，他必然救你脱离水火。所以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你如果让我活过这一天，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作活祭。什么是活祭也不知道，你就知道是他喜悦的，是圣洁的，他喜悦。我就祷告，第二天24个小时，我被苏联从雪地里挖出来，我没有被冻死。我醒过来，我躺在一个苏联人的怀里边，哇，我就以为我上天堂了，因为我觉得我躺在耶稣的怀里，他长得太像耶稣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晃我晃我，他就喊达瓦利什达瓦利什，喊俄语，我就醒了，醒了我就说，哎呦，对呀，他怎么喊耶稣怎么说俄语呢？耶稣应该说亚兰文嘛，对不对？他怎么说俄语呢？不对。哦，我想到了，我昨天我祷告了，然后就昏过去了，然后我没有死，上帝救了我，哈利路亚。就在那天我信了耶稣。弟兄姊妹，你的生命会遇到死因的幽谷，你的生命也会到像雅各一样的波度，你的生命也会遇到像张牧师一样的冰天雪地，但是你有出路。你们，耶稣是我们的出路，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借着他我们就可以得救，哈利路亚。所以你看今天想到这都29年了，快29年之前的事情，那上帝就救了我，帮助了我。所以那天我懂得了什么叫恩典，我也活在恩典之中，我知道神的恩典每一天我们都要经历它， 每一个脚步我们都经历他。你今天能活在这里就是上帝的恩典，你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第二点，我们今天讲第一点，我今天讲三段啊，讲三个故事。第二段，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好，我们就看到这段就好了。那我们今天看这个图片，这个人啊，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讲到说，当你要饶恕他七次的时候，请问你是什么意思？犹太人的律法是要求人要饶恕别人对你的错或者得罪你伤害你的事情，要饶恕多少次啊？饶恕四次，四次。中国呢？中国是两次，因为中国人说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所以两次啊。犹太人是四次，所以彼得说我七次总可以了吧？你看到没有？所以彼得觉得我比他们犹太人要高尚。耶稣说 No 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什么叫七十个七次？就永远的饶恕下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说，如果一个人欠了我的钱，我们可以饶恕；如果一个人可能伤害我，后边说了我的坏话，我可以饶恕；一人贪恋我的财产，也可以饶恕。如果一人要夺去你的生命，你会饶恕他吗？我们看这个图片啊，我们请投影给我们看一个图片，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长老。我们看正面吧，啊，看正面啊，正面。你看这个男生，他今年已经61岁了，啊，61岁了，身体很好啊。他就经历了上帝对他的饶恕，他也生命中经历了一系列的饶恕。他是我们丰州华夏基督教我们教会的长老，我们教会的长老，长得不太老的长老，啊。那么他在没有信入主之前，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团长，团长啊，不小啊。团长就是中校或者上校了，你知道吗？然后呢，他参加过中国跟越南的战争，在中苏边境，在中越边境跟越南打过仗，啊，是个英雄，英雄。后来他的妻子到了美国留学读博士，他就跟着他的妻子来到了美国，他辞掉了这个军队的工作，啊，复员退休啊，就转业，就来到了美国。到了美国，妻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博士，生物化学的博士。那么他呢也不懂英文，他的军队是做官的，来到美国做什么呢？在餐馆里送外卖。你看他这个变化很大。过去他的太太在国内的时候是团长夫人，今天来到这个美国，他成了博士丈夫，这个身份的转变，你知道吗？所以他在餐馆里打工啊。然后呢，慢慢的，这个夫妻关系出了很多的问题。后来妻子就跟他离婚了，因为觉得他够不上他，就离婚了。那么他在餐馆里打工，妻子也离婚了，心情不好。然后他那餐馆有一个越南大厨，是越南兵，当年他是解放军的团长，那个人是越南的班长。那么这个人到了美国餐馆，这个又改变了，他是 waiter， 就是招待，招待 waiter。那么那个人呢是大厨。Cook， 这个地位就转变了，班长成了大厨，团长成了 waiter， 你知道吗？这个 waiter 要听大厨的，大厨不给你出菜，你就出不去，你就挨骂，拿不到小费，对不对？所以大厨是餐馆里出了老板就是大厨，是最有权柄的人，所以两个人就经常发生冲突。因为那个班长知道他是解放军的团长，就给他小鞋穿，就经常刁难他。后来有一天他俩发生了冲突，他很壮。他很壮，是这个不仅在军队他有锻炼，而且他呢是个健美的辽宁省的健美冠军，健美冠军。他就那个人跟他吵的时候，他就摁住那人的头，一摁那人就倒在地上了。可是那人就起来了，就拔出一把手枪。美国这个枪支泛滥啊，人人有枪。在美国你开车呀。他滴你喇叭，你千万别回滴他喇叭，你该走悄悄走你的。你对他愤怒，他拿出个枪，他开枪了，你没有啊，对不对？中华民国持枪是不合法的，美国人人有啊。我有一个朋友有72把枪，家里像展览枪似的。这个人就越南兵就拿出手枪，里边有6发子弹，大概距离就是2米的距离，就咚咚咚咚，6发子弹全部打他的胸口，你知道吗？他6发子弹打出11个眼儿，
11个洞。这个子弹从这穿过去，因为很近，美国的手枪杀伤力很大，那个子弹从前面打到后面出去，从前面打后面出去，就有一颗子弹打到心脏边上留在里边。他说他就看到这个灯啊就暗了，然后他自己就站不住了。他说那血就跟那杀鸡一样往蹭蹭窜呢，那血啊，他知道他活不下去了，完了。就在这个时候，那就在这个时候，警察来了，大批的警察，这个还有这个救护车都来了，但那个人就跑了，枪扔下就跑了。来了的时候，他就看着警察怎么止血，你知道这个医生啊，那止血。11个洞是止不了的，你这边塞着棉花，那边就流出去，对不对？他说美国人不这么止血，美国人用一种胶带给你从头胶到尾，然后那胶带是空的，一充气，噌，压住了，血一个都流不出来了。哇，美国这个急救太厉害了，因为经常有枪击案，你知道吗？有经验。送到医院，到了医院，躺在那个手术室里，他还没有昏过去，他还眼睛还在看着那个无影灯，来了一个牧师。给他祷告，问他你要信耶稣吗？你可能就几秒钟的生命，如果你信耶稣你就能去天堂，不信耶稣死了就下地狱。我没有时间跟你谈那么多，不像我今天跟你讲一个小时。他也不能说话，他就点头就昏过去了。手术心脏那个子弹离心肺叶只有1毫米，再力量大一点就打进去了。为什么没打进去？因为他是健美冠军，他这块肌肉特别的厚，肌肉很大，你知道吗？因为像我这就完了，就进去了，你知道吗？取出来了，活了。2个月以后从医院里出来，活了。6枪没打死的人，这一定是有上帝保守他，上帝要用他，你知道吗？为什么用他？现在成为我们教会的长老啊，传福音，火热的传福音，啊！最近美国给他拍了一部电影，哈利路亚！你知道，哈，从医院里出来，面对着不死啊，有不死的麻烦，死了就结束了，不死就得开始生活，没有钱，钱都给妻子了，还剩200块钱。来美国6年，混到什么呢？混到11个枪眼和200块钱，啥都没有了。然后他就在费城，费了大费亚的 downtown 租了个 basement，downtown 的 basement 底下住的是，不是黑人呐、啊，就是刚从中国大陆来的打工的，因为没有钱嘛，流浪汉呢、啊，租那个90块钱一个月，租了一个 basement 一个房间。坐在那边看到老鼠啊蟑螂在这跑，他就想到他过去在国内那么荣耀，都到哪儿都是有警卫员什么勤务兵跟着、啊、对不对，见着士兵的呱给他敬礼，现在到这里边混成这样了，活着有什么意思，还11个洞，就想自杀，不想活了。那觉得自杀很亏耶，对不对？自杀多亏，被人打完了再自杀，没打死你自己死了，就想要报仇。他觉得他有110块钱，可以买一把2手的手枪。他可以把那个越南兵打死，可以把他那个跟他走了那个原来伤害过的妻子打死，他都可以把他们杀了，然后他再来一枪就完了。人有的时候会走极端的，如果你没有神，如果你没有爱，你会走极端的。人被逼到一个程度就会走这条路的。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了嘛，他有5脸回国，回国5脸见江东父老。他回国怎么办？见到老战友，战友说到美国怎么样？6年有什么？11个洞，有多少钱？还剩110。回不去的，你知道吗？真的往前走人生的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隔壁住进了一个人，也是 basement， 也是没钱，也是90块钱一个月。是个牧师，不怎么教会就不要了。那个牧师，教会怎么能不要牧师呢？让他到那里去。可是这个牧师就是有生命，他每一天都是唱歌赞美，赞美。而有一天呢，他听得实在受不了，他是烦死了，因为他心里很忧愁，那个很喜乐。他就一脚把门踢开，他说：“你嚎什么？就是你唱什么喊什么的意思。” 那人说我喜乐呀。他说你喜什么乐呀，你租这破房子你都没钱，教会都不要你了，你喜什么乐呀。那个牧师说我有上帝呀，我有神呢，他要我们，哈利路亚。你可以什么都没有，你就都 不能没有神，对不对？这个牧师有神他就有喜乐，在杯子里他赞美上帝，哈利路亚。哇，他明白道理，他说你看我没有钱我就忧愁，他没有钱他喜乐，我 被侮辱我被人家迫害我就忧愁，他被人侮辱被人迫害反而喜乐，为什么？生命不一样，明白？虽然环境是一样的，但是生命不一样，感觉就不一样，心情就不一样，他 所做的选择就不一样。他等待着有一天去出去杀他们，那个等待着有一天好好读神学回去服侍主，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们一起来说，不是不一样，好像这没电池了，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们哈利路亚。后来他就跟他唱歌了，跟他赞美了，也不想报仇了，后来就开始读圣经。所以你看他说我多蒙福啊，这个牧师啊半年的时间带我一个会友，多蒙福啊。 Amen。 人家牧师在神学院里读博士学位，马来西亚来的王牧师读博士，会好几种语言，每天为他祷告，就牧养他一个人。后来他就觉知了，信主了，受洗了。受洗了以后，牧师说：“弟兄啊，赵弟兄，我们教会成立了，地下教会，两个人、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所以我们教会成立，我是牧师，你是会友。那我当做什么？说你应该去工作。那你呢？他说我要祷告。你工作你要挣工资，咱们教会得生活嘛，对不对？说那你呢？我就读书祷告，因为传道人以祈祷传道为业，对吧？他说我就去打工，打工完了又去餐馆，不会干别的嘛，到餐馆拿回来的剩菜剩饭给牧师吃啊。牧师一拿回来剩饭一打开说，感谢主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有一天读到了马太福音十八章，他不能接受。牧师说你有恨的人吗？他说我有。有多少？他数也数不过来，很多。牧师说你把名字写下来，然后你一个个的求主的宝血来遮盖他，一个一个的宣告我要赦免他，因为我不能，在我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神赦免了你的罪，你就能赦免他的罪。他就一个一个的划，最后滑到那个枪击他的越南兵，他手就抖，滑不下去。他打了我六枪，他凭什么打我六枪？对不对？那个人被抓到了，被起诉死刑，一级谋杀，因为他打了六发子弹。如果他打一发，你可以说是过失伤人。六发，六那么近，还没有，他没有持枪证，违反这个美国的法律，所以叫一级谋杀。费了大费要有死刑，所以他又被判死刑。后来牧师给他祷告，他开始饶恕，流着眼泪饶恕妻子，饶恕所有伤害的人，饶恕餐馆的老板，饶恕那个枪击他的人。后来他到法院上法庭，他替那个枪击的人说话，他说那天我用很刺激的语言刺激他，是我激怒了他，我请求法官能够让他重新发落。后来法官判了那个人二级谋杀罪，十八年徒刑。弟兄姊妹，容易吗？不容易赦免的。我们看他的图片，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姐妹是他新后来结婚的妻子，比他小十八岁哦，你知道吗？很美丽的，我们长老娘啊，特棒，你知道吗？带敬拜带得特别好。他生了两个女儿，后来又结了婚，他饶恕了前面的太太，神带领他进入一个新的婚姻，进入到他新的服侍。后来他信了主耶稣以后热情的服侍，后来我们建立了费城丰盛华教会，就是费城华教会的长老，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恩典要赦免啊！今天也许你心里还有怀疑的人， 你的夫妻关系还有矛盾，过去丈夫讲的一句话做的一件事你还不能够饶恕，过去妻子对你的那句不礼貌的话你还记在心头。在弟兄姊妹服侍的过程中，在教会的过程，我们都有彼此的不同意见，可是神赦免了我的罪，你们我们就当赦免别人。就讲了个比喻嘛，耶稣告诉彼得说，有一个人呢，他欠了2000万银子，2000万银子啊，他的这个那个国王赦免了他，他求那个王说，求你来赦免我，因为我一定要还得起吗？那2000万不是两啊，不是2000万2银子，那后边那个单位叫塔连德，什么叫塔连德？一个塔连德相当于72磅，他欠了2000万的塔连德，他还得起吗？就像你今天欠了大概100亿的台币，你还得起吗？还不起。但是主人饶恕了你，赦免了你。可是呢，他出去看到一个人欠了他10两银子，10两银子是可以还得起的，他就掐住他的脖子，他说什么？还我钱来。那如果没有跟他说一样的话，你饶恕我，将来我必还清，他就把他下到监狱里去。这就是今天的罪人，我们自己在恩典之中，我们却去追讨别人的罪。弟兄姊妹，恩典临到你，你也要把恩典分享出去。Amen， 哈利路亚，分享你身边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夫妻学习彼此的饶恕。夫妻都不能饶恕，你还能饶恕谁呀？对不对？耶稣说，就爱你的仇敌，连仇敌都要去爱他。那我们自己的亲人都不能饶恕，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都不能饶恕，我们还能饶恕谁呢？所以我们要学习饶恕。因为当你饶恕的时候，你心胸被托管，当你饶恕的时候，你就临到神的恩典，你才懂得什么叫恩典，你就知道恩典何等的美丽，恩典就在你的身边，你每天都可以经历它。你们哈利路亚。我们看第三点，叫医治的恩典。马太福音有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生了病，他求耶稣去到他家为这个仆人医治，因为他是外邦罗马人的百夫长，是个官。耶稣说，好，我去你家。他说，不需要，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所以耶稣说，你瞧这个外邦人，这个罗马人的信心比犹太人都大，比你们这门徒都大，对不对？只要你说一句话，你相信当你有病的时候，只要上帝一句话，你就会得到医治吗？所以你有病，你是第一件事，你是来到找到上帝面前，找到医院医生，对不对？如果你的身体感觉不舒服，哇，你得了癌症或者怎么样，你是先祷告到神的面前，还是先找医生给我做一个医疗方案？我们人信了主了，我们就常常的忘记到主的面前来领受恩典。你们哈利路亚。我们给你看一张图片啊，看一张我的图片啊，这个哎呦怎么搞，有我一动你一动，咱俩就 confuse，那你动我不动了，好不好？哎，好，来吧，来，我们看这张图片，找到没有？找到，打出来。这是我啊，20多年前在台湾荣总病的时候，这个旁边这个人看我，到医院看我，那天是64，那么他来看我，然后让我穿上衣服，啊，也穿上西装，白花，他也带个白花，我们来纪念64。这个人叫蒋维国，你们知道吗？你们可能认识他啊，他已经不在了啊。那么你看我的脸啊，这时候已经好了很多了。你看我的脸，我的脸是不是稍胖啊？我的脸是很胖。我在美国，我逃到美国，我就得了肝癌。我那时候在普林斯顿大学，我1991年6月逃到美国，然后就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呢，我就在余英时啊，余先生那个东亚系，我给余先生做学生，非常好。校董给我全额的奖学金，我一个月除了学费，我还有2000块钱美金的生活费。对我来说，刚从那是中国人的工资，一个月才100人民币。到了美国，哇，普林斯顿大学给余英时做学生，又拿那么多的钱，太高兴了。我们这批人，美国给我们很好的待遇，逃出来了。除了坐牢的以外，逃出来不是哈佛大学，当时沃尔开西是哈佛大学，那柴玲是普林斯顿大学跟我在一起。然后呢，李璐是哥伦比亚大学，那辛苦是耶鲁大学，我们都去的最好的大学，在美国都是全额奖学金。结果我就生病了，一到医院化疗 化疗了一年，你知道吗？在美国，我立刻我的身体就垮下去了。在美国化疗的时候，美国总统布什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这样说的：说你是最勇敢的人，你可以胜过那么多的艰难逃出来。我逃了两年，我逃到俄罗斯，俄罗斯又把我遣啊，不是俄罗斯，是苏联，苏联啊，不是俄罗斯，后来叫俄罗斯，苏联又把我送回中国，遣送回去。那我要逃脱了魔鬼的网罗，我就逃出在中国深山里藏了两年。两年过去，妻子离婚，什么都没有了，啊，什么都没有了。我逃出中国的时候一身病。我逃入中国的时候就拿了一个塑料袋，一分钱都没有。这是我开始海外的流亡人生。到了香港，从香港要逃到美国，你知道从俄罗斯到香港要穿过整个中国大陆，我能逃出来，这不是上帝的恩典吗？我以为是我的智慧，你知道吗？其实是上帝的恩典。阿们，哈利路亚。我告诉你，我坐在火车上，我去过好几次警察坐我对面，好几次警察坐我对面。那个有一天两个警察坐我对面看我，说哎，看你怎么面熟呢。我说那你看我像谁呀？他说你像天门被通缉的一个学生。我说那你看我像王丹像乌尔开西啊？那时候我也不太怕了，反正坐牢就坐牢嘛。他说你不像，王丹已经抓起来，乌尔开西逃出，你像张伯利。你看不说对了吗？对不对？那我不能说我就是，那不就抓起来了吗？那我说你见过张伯苓没有？说没有，见着不就抓起来了吗？我说那你怎么不去抓？坐着干什么呀？他说你真能开玩笑，那么好抓的。我能抓到他，我小学毕业，我抓到他，我也考进北京大学了。我告诉你，另外一个说，我告诉你，坐你对面你都不见得认出来。你看到没有？我坐对面他都认不出我来。那我觉得我很沉着。因为我很淡定，可是我们今天知道是神的恩典。你们，你沉着有什么用？你淡定有什么用？是神遮盖了他的眼睛。那是神的恩典。逃到美国，去住进医院，神爱我吗？你会问这问题，我也问神，你爱我吗？我逃了两年，好不容易逃出来，我逃进医院去了。你看那些什么柴玲啊、李璐啊，什么。这个乌尔开西啊，蹭就逃出来了，很容易就逃出来了。然后呢，哇，念最好的大学，开西呢去哈佛，你知道吗？自己没念起来是他的问题啊。这个最好的大学，身体一点疾病都没有，还不信主，那我还信你？那你就对我这个样子，那咱们一家人对不对？你怎么不爱我呢？你可以让乌尔开西住医院，对不对？你怎么让我住医院呢？上帝爱你吗？你知道吗？我问这个问题，神的意念高过你，神的道路高过你，弟兄姊妹，你可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在永恒中有计划。他知道我是个骄傲的人，他如果不破碎我，我不会相信他的。他不会破碎我，怎么会做牧师？对不对？你知道我小时候最大理想是做军人，我来解放台湾。后来到了普利兹顿，我想我成为一个文化人，成为历史学家，我跟于先生好好的学，我做个历史学家，对不对？有一天写真实的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国内写都不真实，都假的，你知道吗？骗人的。所以于先生就说，你以后读书不要读大陆的书，都是骗人的，你要读台湾出版的书。我发现大陆书跟台湾书读的读法不一样，大陆读书就是假的假的假的，摇头横排版的，台湾读书是是的是的是的。我发现还是不行，还得读圣经。最后圣经才是神的话，圣经是生命书，圣经才有真理。你们哈利路亚。住进了医院，弟兄姊妹就谦卑了。谁不谦卑？一有病立刻谦卑，因为不知道活几天啊。我问医生我能活几天，医生说两三年，然后临走说最多了啊，两三年你活着你准备干什么？那读什么普林斯顿大学，对吧？我正好在复习英文准备考托福呢，我就把这英文的耳机子从摘去，我就很从容淡定的从窗子扔出去了，然后我就写一本书，就是我这本书，你们可以上网看，我这次没带来啊， 英文、中文，什么这个荷兰文，好多语言。我就写这本书，然后我就到台湾来治病。我一年以后，我的癌细胞不见了，但是我的两个肾脏衰竭，肾脏没有功能，硬化一个75%，一个85%。做了活检，说肾功能不好了，要去换肾。哪里换最好呢？美国是15年一个合适的肾源，啊，台湾呢是8年，印度呢1个月就可以，中国大陆呢也就是1个月，你花钱就行。可是我回不了大陆，我也不去印度，印度吃咖喱我受不了，你知道我这不行。我来到台湾，感谢台湾有两个人帮助了，啊，两个马树理、马英九，这两个人不管他们怎么样，对我来说是有恩的人，啊，那是马英九是陆委会的副主委，他接待我，然后还有一个徐立农，不管你们怎么看他，他对我有恩，他是退辅会的主委，他把我安排到荣民总院，安排到中正楼6楼4号病房，简称64病房。我还挺高兴，我说你看台湾人家很重视我，给我安排64病房。后来一问说，我们台湾人不住4号病房，4号就死号，住出不来的，我们不进那病房的。我就住在中正楼，你看到没有？那是我告诉你我的状态。我进荣总的时候，我带化疗药继续服用，我的身体有50磅的水，我有50磅的水在我的里边。你会怎么样？那荣总给我最好的医疗，我每天后来从昏迷中醒过来，我就每天都祷告。我祷告很简单，我就记住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我们需要的告诉神。你们，那我需要什么呢？我需要肾。我就告诉神，我说神啊，给我个肾，给我个肾，给我个合适的肾。因为每次来一个肾，你知道在荣肾脏科有一个新肾来了，每个患者都要打听说跟我卖不卖吃，对不对？那我发现都跟我台湾的肾跟大陆人不卖吃，都跟台湾卖吃，每次都不给我，都给别人了。所以我就祷告啊，我就迫切，主啊，给我个肾，给我个肾。有一天有个老将军住在我的里边，他说，张弟兄啊，你这个祷告不合神的心意啊，你说给我个肾的意思就是不就死个人吗？主啊死个人，主啊死个人，你可以这样祷告吗？我说那我该怎么祷告？我把需要告诉神嘛。他说你应该祷告神，你医治我。你们哈利路亚。就那个百夫长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一句话，上帝啊，只要你一句话，我的肾就得到医治，我不要别人的，我要原装的。你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看我这肾啊，我这肾现在是原装的，没换。我在荣总住了1年1月，然后回到美国又在2医院待了2年，进进出出进进出出，4年我在疾病中。1995年我身体好了，我把自己奉献给神，我进了神学院。因为我跟神，我在医院里祷告，我说主啊主啊，这个医院太不好玩了，主啊你让我去神学院吧，好不好？如果我出医院我就进神院，我不进神院你就回医院。上帝就听了我的祷告，我就进了神学院，感谢主，哈利路亚。2000年我从神学院毕业，从1995年到现在22年过去了，我再没有进过医院，哈利路亚。你知道肾脏会反跳的，肾脏的病说反跳就反跳，我22年不反跳。你们哈利路亚，这叫什么？恩典，恩典。我在美国9年的时间没有医疗保险，当然我当时也没有医疗保，因为你有这种病没有保险公司保你，除非你这病9年之内不复发，他可以保你。我9年没有医疗保险，但是我的病没有反掉，没有再回医院，上帝的恩典够你用，Amen。哈利路亚，荣耀归主。然后我从台湾住院出院的时候，我告诉你，我经历了2件事情。回到美国进入神学院，我经历了极大的恩典。我的女儿在中国跟我分离，她妈妈离婚以后就奶奶带她，我就特别希望到美国一起相聚，结果女儿呢 来不了，八年拿不到护照，来不了，这是个小人质。第二件事就是我从医院里出来了，高高兴兴出来了，病好了，可是医院朝我要钱了。美国医院我欠了100多万美金，台湾医院我欠了1000多万台币。台湾医院荣总就付了一半，另外一半是旧总，大陆灾报救济总会梁永章董事长来到医院看我，决定救济总会为我筹款付掉另外一半的医疗费。所以我也感谢主，我不可能 梁先生已经很老了，我都好多年没见他。然后呢，这边就算台湾的账单算结束了，可是美国呢不能给我寄账单，账单一寄过来，我一看100多万，我能挣多少钱还100多万美金呢？就像刚才耶稣讲那个故事，对不对？2000万塔连德还不起的，用什么还？没有钱还，那用什么？我就找院长，我找神学院长，我说怎么办呢？我欠这么多钱呢？我院长说你不要忧虑，你要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寄居在仓里。我说我看飞鸟有用吗？它能飞啊，它也不欠别人的，它说飞就飞了。那我飞不走啊，我大陆也回不去，我往哪里逃呢？你是美国人，你在美国生活，你往哪逃？我搬家，我一搬家账单就跟过来，你不用通知他，因为你有社会安全号，你住在哪里他都知道，他立刻账单就跟过来。后来就打电话，打电话你说你很喜乐到教会敬拜，回家人朝你要钱，你快乐吗？一接电话说你要还钱呢，后来他就把我那个就交给了讨债公司，叫 professional 专业的讨债公司来给你讨债，而且那说话是非常犀利的，一天的快乐就没有了，对不对？那我就恨不得住院，赶紧回医院就算了，别朝我要钱。有一天圣灵充满，我知道神的恩我用的。当他在打电话，有一天他们打电话，我就说 I don't speak English， 我不懂英文。他说那你懂中文吗？我说我懂啊，我潜意思啊。他就找了一个讲中文的来找我要钱，那个人说张先生还钱了，香港人啊。你不能说 I don't speak Chinese， 你不可以，对不对？我就问他我怎么还，我欠这么多。他说你就每一年列出还款计划，然后你还到你死，还多少算多少，你看到没有？那我后来我就祷告，我祷告，我真是觉得神的恩典会够我用的。主啊，你替我还了这个账，让我不要每天忧虑。我2000年的时候，你知道神给我两个礼物。第一个，我女儿来到美国，哈利路亚，12岁到美国，现在已经做医生了，医学院毕业做医生了，那上帝的恩典呀。第二个就是这个账单，上帝替我还了。毕业的前两天，那个姐妹打电话来，你知道吗？因为她有天给我打电话，我怎么知道是姐妹？我说你以后不用找我，你找我的阿爸去。她说你阿爸谁啊？你阿爸有钱呢，大陆的发财了，贪官污吏啊。我说我阿爸在天上。她说那死了有什么用啊？我说我阿爸叫God，你懂不懂？你爸才死了呢。后来她说我懂啊，懂啊，那也是我爸呀，我也是基督徒啊。那阿爸给不给你钱？我怎么知道啊？我说你们牧师没教导你吗？你要想了解阿爸的心意，你要祷告。圣经说两个人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神都听我们的祷告。他说哪两个人呢？我说我和你啊。再也不给我打电话了。打电话我跟他开祷告会，你知道吗？喜乐的开祷告会，太好了，来个代祷的同伴。他再也不打了，你知道吗？过了好几年，我神学院毕业，他打了电话了，说张弟兄，阿爸给钱了。我说真的吗？ Really？ 他说 Yeah。 我说给多少？100%， 100%。 Hallelujah， 赞美主。哇，哎呀，那太喜乐了。我才发现不欠别人钱太喜乐了，你知道吗？那天我想到了两个字，叫什么？恩典。恩典，那天我真正懂什么叫恩典。恩典就欠钱不还了，不用还了，你知道吗？恩典就是你的罪得赦免了，你的罪就是对上帝的亏欠，对造物主的亏欠，罪得赦免，满身轻快。如果你的账被免了，你成为自由的人。在基督里边，我们是自由的人，因着耶稣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阿们，哈利路亚。来，我们唱一首诗歌，奇恩典。每当我唱到奇恩典的时候，我都感谢主，
这首诗歌请敬拜团快点跑啊，请琴先给我弹上啊。其恩典何等甘甜，我最今得赦免。大家知道这个作者是谁吗？江牛顿啊，约翰牛顿，是一个贩卖黑奴的人。有一天他在海上遇到了风浪，他祷告说，主啊，如果你让风浪平静，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风浪平静了，他就去读神学院，然后他就写了《奇恩典》这首诗歌，他也成了英国那个啊赦免黑解放黑奴的一个最重要的领袖，因为他原来就是贩卖黑奴的，所以他说金被失丧，金被寻回，瞎眼金得看见。弟兄姊妹，过去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今天你遇到耶稣基督，你生命要被翻转。哎们，弟兄旁边弟兄说，你们被翻转。哈利路亚，我们要被翻转，我们信耶稣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哈利路亚，对你旁边弟兄说，你是新造的人，我也是新造的人，我们都是新造的人。们一起来起立。起恩典何等甘甜，我最近的赦免，欠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尽得看见，如此的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谢谢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上流了宝血洗净了我们，谢谢你将来有一天从天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有一天将天国的福音带到我们的身边，让我们可以与父神和好，成为上帝可喜悦的儿女。哈利路亚，因为你的恩典伴随我们的每一天，在贫穷的时候你伴随我们，
在疾病的时候你伴随我们，在我们孤独的时候你伴随我们，在我们忧愁的时候你给我们力量。谢谢你的恩典，每一天都够我们用。哈利路亚，求你的恩典今天从天上降下，领导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引导每一个还在忧愁中苦难中的弟兄姊妹和朋友，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我们知道主啊，你的十字架就是为我们流的宝血，为我们破碎的身体，若因你的鞭伤我们要得医治，因你的刑罚我们要得平安。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我们要宣告都变成新的了。哈利路亚，谢谢你。可能我们这里还有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在今天你愿意领受他的恩典，接受他做你的救主，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哈利，还有吗？好多年轻人举起手来。还有吗？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吗？楼上有吗？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主。今天恩典就临到你，他的医治，他的丰富，他的救恩就临到你。还有吗？哈利路亚，还有没有？举起手，我们一起来接受耶稣做你救主。一起来举手说，主耶稣我愿意，主耶稣我愿意，主耶稣我愿意。因为你的爱是不可以拒绝的，你的恩典是不可以拒绝的，你的恩典是从天上来的，怜悯，怜悯我。你来了就是让我们得释放，被掳的得以释放，被压着的得以自由，让贫穷的成为富足，让疾病得到医治，软弱的成为刚强。因为你是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哈利路亚，赞美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让你的教会在末世像明光照耀，影响我们周遭的每个人来接受耶稣的脸，归向天国，成为上帝的子民。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
新恩典和
手领受上帝的赐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们。拍手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